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第83题，关于我曾完全罪于救恩之研究一书。我曾完全罪于救恩之研究，这本书是作者乔治·赖特于1994年出版的，出版后曾受到本会同工同道的撰文批评，于是2001年6月5日又出了新版，做了更多的修改和补充，在几个方面不同于第一版。据作者自己介绍，现在的这本书中文本99页乃是由四本书所引导达到的一个顶峰，选自序言致读者，可见这本书是他思想成熟之作。这本书是由成道几年前翻译出版的，最近在麦田季刊2010年冬至卷总第八期上又刊登了这本书，并且于2011年3月10日又刊登在麦田网站上。在信仰没有根基的弟兄姐妹中造成了思想的混乱。其实他的一系列奇谈怪论都是为他虚假错谬的得救观点服务的，他自己在书中也承认，本会中许多同工同道批评他的观点是新神学。也有人来信问我对此书的看法，迫使我重新细看此书并写下这篇文章。几年前我就看到《我曾完全罪于救恩之研究》这本书，我也不知道此书作者美国安德烈大学教会历史教授乔治·赖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看到他在最后一章第六章《我曾完全》中的个人自述经历，我知道了他的灵性信仰的真实情况，深感我们的教会被毁谤、被污蔑、蒙羞辱。作者叙述自己过去曾有的病态经历，他自己提到，关于我所能了解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我曾经完全，请注意我所使用的是过去式，我曾经完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我现在不是完全的。为什么我过去是完全的？我过去是完全的，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会友。我19岁时，从一个不可知论者转变为一名第七日复临信徒。成为复临信徒之后，我观察我的教会，教会里的会友们以及传道者们，我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你们这些还没有成功的人真是一塌糊涂。我想你们在成为完全的过程中失败，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的结果。我会有所不同，我不会失败，我会比你们任何人更加努力的。那时我就以很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至今还记得对所有问题的默想要求是何等的高。接下来我就自己决定并且口头承诺，我要成为继基督之后第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我是说我当时是极度真诚的，但我实际的经历却不像我的想法那样令人满意。我立即开始了我的寻求，在几周内我就能说出几乎任何事情的错误之处。我能告诉你，你所吃的东西 什么是错的。我能告诉你，你所看的东西什么是错的。我能告诉你，你所打算做的事什么是错的。我能告诉你，你所思想的东西什么是错的。我在指出别人错误的方面，变成了专家。在我对待饮食的严格方法中，三个月，我从165磅降到了123磅左右。有些人怕我会因健康改良丧命。我想让你知道，在我要成为完全的奋斗中，我变得完全了。我成了一个完全的法利赛人。就像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耶稣之前的扫罗一样。后来我发现，我面前的完全之路不过是前人所走的老路而已。这带给我一个关于完全的悖论。如果对那些完全的人有一些了解，你们就会认可这个悖论的。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可能经历过这个悖论。我发现大多数的会众还活在这个悖论中，或者更糟，有人正努力的要和活在这个悖论中的人处于同样状态。关于完全的悖论乃是这样，我越思想我的完全，我就越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我不但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我越奋斗越努力，我就越变得喜欢审判那些没有达到我的高度的人。我不但变得喜欢审判，而且我越是完全，我就越苛刻地对那些不如我出众的人，对教会和那些不如我纯洁或不如我献身的人，也就变得越发消极。简而言之，我越刻苦努力，我就变得越糟糕。这就是我关于完全的悖论。在我试图完全的复制基督品格的路径上，我却更多的反映出了魔鬼的性情。至少，我变成了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当我探索着仿效救主的品格时，别人却变成了我生活中的难题。他们妨碍了我严格的饮食，他们干扰了我每日对基督的默想时间，他们妨碍着我向着完全的努力。太多的复灵信徒经由那条路去复制基督的品格，那是一条错误的路，那是一条人的路而非神的路。在我对教会以及自己的挫败中，我上缴了我的传道证书，但我的区会会长看到了我的迷乱，并想要为工作挽留我。他带我到300英里以外的地方，以便他能辅导我，鼓励我将证书还给我。但我无法从中得到摆脱，所以我第二次上缴，但又被退了回来。第三次，我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告诉区会会长我的感受，这次达到了我预期的目的，证书没有再退回来。我不再是一个复灵信徒传道者了，就如我所确信的，我既不再是复灵信徒，也不再是基督徒。除了我在人前处于无奈的情况之外，有6年之久，我没有祷告，也没有读圣经。在1975年初，上帝从天上伸手触摸了我，我遇见了耶稣，我的复灵信仰受洗，进入了基督教信仰。以上选自《我曾完全》第6章85-86页90-93页。深感我们教会被污蔑蒙羞辱。坦诚地说，当时我看了他这样的论述，深感我们的教会被污蔑蒙羞辱。如果被其他教会基督徒看到， 将对我们教会产生多么严重的误会和误解。他们会想，这是你们教会中自己的传道人所做的见证，必定是真实的吧。其实像他过去曾有的这样的病态思想和经历，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我是1948年受浸加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接着进入本会中学读书，以后又转到桥头镇本会中华三育研究社求学，一心为以后献身传道做准备。1954年3月开始在本会传道，至今在教会中已经生活工作了67年，我还从未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假如在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也应当是极个别的事例，但他却说成是教会中普遍现象，实际上是在毁谤本会中许多信从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人。他说，后来我发现我面前的完全之路不过是前人所走的老路而已，这带给我一个关于完全的悖论。我发现大多数的会众还活在这个悖论中，或者更糟，有人正努力的要和活在这个悖论中的人处于同样状态。太多的复临信徒经由那条路去复制基督的品格，那是一条错误的路，那是一条人的路而非神的路。又说，我不知你是否看到过任何一个完全的人，有时候我闭上眼睛想象一些我所认识的完全人，有一个人走进我的脑海，他非常满足，因为他已经战胜了奶酪。又有一个人走进来，这是一个第一世纪的法利赛人。第6章89页。其实我们教会的基本信仰28条是完全根据圣经教训制定的，必定不会使我们变成这样的人。我们全球绝大部分传道人和信徒公认的最能代表我们教会传统纯正圣经信仰的怀爱伦著作，更不会使我们变成这样的人。我曾完全的作者，如果当初能仔细阅读和实行普及全球本会的喜乐的全员怀爱伦著这本书，他就不可能会有上述病态的思想和经历了，他也就早已真正心而悔改，被圣灵重生，并不断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和传道人了。我是1948年14岁在上海受浸加入本会的，在受浸前就已经深得幸福的阶梯的帮助，使我能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立志献身传道。幸福的阶梯现在改名为喜乐的泉源，内容完全相同，可惜现在每一章的题目被改变的不伦不类了，不如原来的好。原来的题目是上帝爱世人，罪人必须基督，悔改，认罪，献祭，信心与悦纳，信徒的试验，在基督里成长，基督徒的生活和工作，认识上帝，祈祷的特权，怎样对付疑惑，在主里喜乐。对乔治·赖特上述的病态思想和经历，我连想都未曾想到过。我此后所认识的主内老前辈和同辈中，有许多人都是殷切研究圣经，热爱研读怀爱伦的解经著作，热心爱主爱人，坚守和传扬圣经纯正真道的同工同道。大约于1953年前后，在林大卫牧师的带领下，开始全面翻译 怀艾伦的五大解经著作。先祖与先知，先知与君王，历代愿望，使徒行述，善恶之争，以及基督比喻时训、怀艾伦传记等，并由上海各教会的献身青年和忠心爱主的长老与同道，将各译本刻写有印成几千册书，散发到本市和全国各地本会爱主的同工同道的手中。当时上海有许多位忠心爱主的献身青年，都是为了坚守安息日而被医学院退学四位，或被医院解职三位，或被其他机构解职几位。他们失去学业和工作后，几乎都在各教会现身传道。曾经举办三次一连五日的灵修大会，本市和全国各地都有爱主的同工同道来参加，在灵命上获得很大福星。通过这三次灵修大会和怀艾伦解经著作的大量散发，也带来了全国多处教会的灵命复兴。等到了1958年，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上海至少有十多位忠心爱主的传道人、长老和同道，因为坚守安息日、翻译印发怀艾伦著作、热心传道而被囚。1961年又有四位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因为在安息日聚会被囚。1964年，以及在文革中，又有忠心爱主的传道人和同道被囚。他们在狱中、在劳改或劳教中，仍然都坚持信仰、爱主爱人，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二十几年后，也都先后全部经法院复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获得平反。回到上海后，也都继续尽心竭力，热心坚守传扬真道，直到如今。也有多位忠心爱主的年老仆人，已经先后在主内安睡。当然，在老李家教会时期的不冷不热的情况中，也必然会有未真正悔改重生、未现身的传道人和信徒，在1958年极左路线的时候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信仰软弱而跌倒或者离开教会的。污蔑怀雅各，歪曲怀艾伦。还有，书中论到怀雅各牧师和怀艾伦情况的时候，也有片面的断章取义，还歪曲污蔑说什么耶稣的诫命、双重的诫命等等。例如他说，但早期的复临信徒不是相当确定启示录14章12节的第三部分，耶稣的信心指的是什么。耶稣的信心，中文圣经译为耶稣的真道。他们将耶稣的信心解释为需要去顺从的真道。结果，我们早期的作家怀雅各和几乎所有其他的人都说，上帝有上帝的诫命，耶稣有耶稣的诫命，比如洗脚、洗礼等等。他们发展出一个关于耶稣诫命的完整目录。这样，复临信徒就变成了双重诫命的子民，不但注重上帝的诫命，而且注重耶稣的诫命。我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很好的守诫命者。第六章87页。在书中可以看到，乔治·赖特对主耶稣的教训，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是极为反感的。当然，他不敢批判主耶稣， 于是就曲解主耶稣的教训，说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反话，不是主耶稣心里要说的原意。在另一本书中，论到本会先贤被约瑟教导人时，曾引用主耶稣的这句教训，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于是他就冷嘲热讽，批评被约瑟有律法主义思想。上述断章取义、论断怀雅各等的一段话，会使读的人产生误解，以为怀雅各牧师是注重守诫命，不注重主耶稣救恩的。但他后来在另一本书中，为了利用怀雅各的话来暗示被约瑟有律法主义思想时，却又承认怀雅各是很注重主的救恩的。他说，怀雅各就非常仔细清楚地写道，让我们清楚地理解，在律法里没有救恩，换句话说，在律法的特质里没有救赎的功能。对怀雅各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对耶稣有活泼的信心。怀艾伦和她丈夫有同样的观点。选自《唯恐我们忘记》3月11日。乔治·赖特继续发表他的错谬论述，他说，在1888年的美国的明尼伯利斯全球总会会议上，就耶稣的信心，怀艾伦和其他人重新做出解释，认为耶稣的信心是启示录14章12节的一部分。这节经文可以同时翻译为在耶稣里的信心，或耶稣的信心。许多第七日复临信徒以耶稣的信心来理解这经文时，就有了一种倾向，认为这节经文暗示说，因为我们有了耶稣的信心，故此我们就可以像耶稣一样成为绝对的无罪。选自第6章87页。可叹，乔治·赖特又在歪曲讲解，故意用过激的言论，坚决不信圣经和预言之灵的不断教导，就是信徒在今生也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离罪成圣的生活。读了上述这段话，人们会误以为怀艾伦1888年的时候才重新解释耶稣的信心，或译为耶稣的信仰的含义，中文圣经译为耶稣的真道，才明白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包括使我们称义和成义。其实怀艾伦说耶稣的信仰是指主耶稣的救恩说的，不但能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也能使我们因信成义。怀艾伦过去以来一生中都不断教导这样的教训，以至于本会许多上帝忠心爱主的同工同道相信圣经和预言之灵的教导，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就是靠主宝血得蒙赦罪，和因信成义，靠主恩助离罪成圣。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怀师母自己是怎么说的。曾经有人在1889年时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些人所传的这亮光？啊，我在过去的45年来一直在给你们传扬它，就是基督无比的魅力。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向你们的心灵传达的。当瓦格纳弟兄在明尼阿波利斯带来这些观点的时候，那是我所听到别人对这个主题第一次清楚的教导。除了我本人和我丈夫指怀雅各牧师之间的交流之外， 另一处又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带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的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因信称义的保证，邀请百姓接受基督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引者二，这末了的一句话，前面指的是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诚义，表现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包括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很多人已经不再看见耶稣，他们需要注目于他的神圣人格，他的功劳。引者爱，指主为我们舍命救赎的功劳，和他对人类家庭不变的爱，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伴随着圣灵的大量浇灌而用大呼声传扬的信息。以上选自给传道人的证言91-92页。在另一处又说，在本次1888年会议上，我亲眼见证到，在表述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这个伟大的主题时，就是应该时刻不停地呈现在罪人眼前，作为罪人得救恩的唯一希望的主题，宝贵的真光从圣经中照射出来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应真理，除非他们认可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见证。有关这个伟大题目的谈论和论述全部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人的讲道就是该隐所献的祭。以上选自《信心与行为》第19章附录 A 100页。又如怀艾伦关于1888年全球会议的亲笔报道中，论到第三天使信息的内容时说，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传扬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信仰，按启示录14章12节中文为耶稣的真道，按原文和英文也可以译为耶稣的信心或耶稣的信仰，是指主耶稣的福音或说救恩说的。上帝的诫命已经被传扬了，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却没有以同样着重强调的方式口吻去传扬耶稣基督的信仰。律法和福音应当结合起来一同传扬，耶稣的信仰被人谈起却几乎无人明白。什么是组成第三天使信息中耶稣的信仰的因素呢？耶稣成为我们的担罪者，因此他才能成为我们赦罪的救主。他受了我们本该受的对待，他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界，背负了我们的罪，因此我们才能得到他的义。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这才是全备的福音。相信基督的能力充足完备，能彻底的拯救我们，按也就是使我们诚义成圣，这才是耶稣的信仰。以上选自《信心与行为》中文本104页。 华爱伦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梁祝》一书中，教导本会的同工同道说，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传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此信息在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梁祝30章156至157页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应当译为耶稣的信仰。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传道梁祝31章161页、162页、28章148页。华爱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时候，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12章32节。例如华爱伦教导我们说，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 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应当已经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唉，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对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惘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作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全备。传道良著第30章158-159页，159-160页。全书中对罪的新奇而片面错误的说法，都是为他的似是而非的得救观点服务的。细看我曾完全整本书，发现作者乔治赖特对于罪、律法、试探、成圣、完全都有着一套标新立异的看法，有些一看就知道明显违背圣经教训，有些却似乎很有道理，但实质上却仍是以片面理解圣经中一方面的真理而否定另一方面的圣经真理。或者有人要疑问，他为什么热衷于宣讲这些奇特的反常的看法呢？其实这一切对于罪等似是而非的观点，都是为了他似是而非的得救观点服务的，或说辩护的。 正如他在书名的副标题中所点出的，我曾完全罪与救恩的研究，也正如他在第一章某一段对罪过的不同观点导致不同的救恩之路中所特别指出的。我想强调的关键点就是，我已经作为本书的基础所提出的一项关于罪的不恰当教义，将必然地导致一项关于救恩的不恰当教义。这是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最重要的认识之一。在复临信徒当中展开关于罪的教义的神学战争，不是一件意外事。许多人可能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但是关于人如何被拯救，罪的教义不可避免地位于争论的基础部分。如果我们打算明白人是如何得救的，我们就需要明白他们是从什么当中被救出来。讨论救恩的起始之处，就是对罪的理解，对罪的不同观点彻底地导致不同的救恩之路。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看他在第一章中对罪是怎么理解的。一，他对罪是怎么理解的？第一章，罪与爱。空唱爱上帝的高调，蔑视否定严格遵守上帝诫命的必须。他有意不提圣经中对罪的定义，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谓贪心。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七章七节。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在文中一开头就说什么吃奶酪不是罪，我估计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在这一点上同意我。其实我们的饮食如果是为了身体健康，为了能更好的容主一人，爱主爱人而吃，就不是罪。如果是为了贪吃而影响健康，就是罪。接着他又说什么，违反安息日不是罪，谋杀不是罪，偷窃不是罪。罪是先于所有的这一切事物的，他们可能是罪过，但他们不是罪，罪是爱。英文是他们可能是一些罪，可能，但他们不是罪，罪是爱。第一章第五页。显然，以上对罪的定义直接违背圣经的教训，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三章四至八节。怀艾伦也解释说，我们对于罪恶所下的唯一定义，就是圣经所说违背律法就是罪。选自善恶之争第二十九章，罪恶及痛苦的起源第二段。但他却认为上述违背律法的行为不是罪。原来他在全章中是要强调，在人犯罪的行为之前，已经有了不爱上帝而爱自己的犯罪的思想和倾向，这才是主要的罪。 固然，世人在违背律法之先，已有了犯罪的倾向和犯罪的思想，就如仇恨、淫乱的思想。犯罪的倾向和犯罪的思想是罪，而变成犯罪的行为，就如谋杀、奸淫的行为，是更严重的罪，怎能说他们不是罪？又说什么？现在回到夏娃，他吃果子的行动不是罪，而是已经在他心里统治他的罪所带来的结果。他在摘果子之前就已经堕落了。第一章第十页。其实，夏娃被造后，违令吃禁果，犯罪堕落之前，是没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也没有罪能辖制他。在这一点上，他和我们现在罪人的情况是不相同的。他是在自由意志下违反了上帝的禁令。他之所以会犯罪堕落，是由于他滥用了上帝所赐给他的自由选择权，不信靠、不顺从上帝，却听从撒旦的话。是由于他违背上帝的禁令和律法。在他违令吃禁果的事上，几乎犯下了十诫中每一条诫命的罪，如偷吃禁果、贪心不足、忘恩负义、不孝敬天父、不敬畏信靠顺从上帝，也犯了自杀杀人的罪。当然，夏娃在吃禁果之先，思想上已经先被撒旦迷惑，有了吃禁果的想法。如果说有了吃禁果的思想是罪，那么有了吃禁果的行动更是明显的罪，又怎能说他吃果子的行动不是罪呢？其实，如果夏娃受了撒旦的欺骗，起先思想有了动摇，假如最后仍然决定信从遵行上帝的命令，不去吃禁果，他仍不至于死亡。因为上帝只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如果不吃禁果，就不会堕落成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将亡罪人。又说什么罪是爱？罪就是聚焦在错误对象上的爱，罪就是爱对象过于爱创造对象的上帝。那个对象无论是客观的事物，是另一个人，还是一个人自己本身，都没有不同。爱任何事物或任何人过于爱上帝就是罪，罪就是爱瞄准了错误的靶子，并且伴随着一种活在错误瞄准管理下的生活状态，这样我们就有了导致罪过的罪。我的一些朋友称这种对罪的探讨是先神学。第一章第十一页。其实，他在这里所讲的是属于律法的第一大总纲，要爱上帝过于爱一切，这本来是正确的。但他的严重错误是想要用一种笼统的爱上帝的总纲来否定遵守具体的上帝道德律法，就是十条诫命的必须，并否定圣经中对罪所下的最完全的定义，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至五节。这里的律法应该包括十条诫命的字句和属灵经义，以及贯穿在其中的爱上帝爱人的律法两大总纲，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二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二十七至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五至四十节。他甚至认为，一个信徒只要自以为爱上帝，即或没有完全遵守律法，离罪成圣，也是能得永生进天国的。因为他在书中曾自相矛盾地说，完全的爱不是完全的行为，75页，却不是在行动上的完全或无罪，第5章82页。 他和其他新神学观点者，为了抵制和贬低以上提到的圣经中对罪的完美的定义，也常喜欢提到另一个定义，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14章23节。其实这个定义也包括在上述的定义中，因为凡不是出于信靠和信从上帝之心的，也都直接违背了律法的第一条总纲，当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和第一条诫命，应当敬拜信靠遵从真神上帝过于一切。还有人会提到雅各书中另一个定义，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4章17节。其实这个定义也包括在上述定义之中，因为知善不行已经直接违背了律法的第二条爱人如己的总纲和第六条不可杀人的诫命。因为凡是知善不行，见死不救，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在更高的含义上也都是犯了杀人的罪。以西结书33章7至9节，格林多前书9章16至17节。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说罪是爱呢？表面上讲的好像很高超，罪就是聚焦在错误对象上的爱，罪就是爱对象过于爱创造对象的上帝，爱任何事物或任何人过于爱上帝就是罪。实际上他是企图用这一种对罪的比较笼统的定义来取代圣经中对罪更完全更具体的定义，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以致书中一开头就说出这样的话来，违犯安息日不是罪，谋杀不是罪，偷窃不是罪，罪是先于所有这一切事物的，他们可能是罪过，但他们不是罪，罪是爱。不但如此，他这种对罪的特别的定义更是为他对于得救问题的特别观点服务的，正如他自己在本章中所指出的，对罪的不同观点彻底的导致不同的救恩之路，也正如他自己在本章末了时所详细说明的。在结束这一章时，我要说男人和女人只有两种与上帝联系的方式，我们可以对上帝和他的旨意说是，或我们可以对上帝和他的旨意说不，没有其他的选项，要么对上帝说是，要么对上帝说不。对上帝说是是一种新的关系，对上帝说不是一种罪的关系。只有两种与上帝联系的途径，罪的关系和新的关系。作为一种结果，我要么在耶稣里安全无虞，要么在他以外失丧。第一章13页15至16页。注意，他在这里所说的罪，不是指违背上帝律法和诫命的罪，而是指对上帝悖逆不信的罪。只有这种罪是能叫人失丧灭亡的。他认为只要对上帝保持信的关系，就能得永生进天国，和是不是靠主恩助遵守上帝道德律法，就是十条诫命，而完全离罪成圣没有关系。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信徒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其实单单这样的信是不够的，真正的信必须是信靠主的救恩，悔改我们的罪，也就是要悔改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不但要恳求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我们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也要恳求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能遵守上帝律法， 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因信诚义。这样信而悔改的罪人，不论罪恶多么严重，多么败坏，多么堕落，就必立即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主的血必要立即洗净我们的罪，主的灵必要立即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此后，我们还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地在主里保持和加深这种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经验，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不断地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当我们一直这样在主里追求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必一直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直到在主里安睡，或者欢然迎接主来。这也正是主耶稣在世时所传给我们的大喜的福音。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4-15。可见，信心和悔改必须结合起来，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才能得救。因为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4。如果只讲信，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就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2:14-26。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悔改，不讲信，那么这种悔改也不能使人得救，因为悔改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只有主的血能赦免我们一切违背律法的罪，只有主的灵能使我们产生深切悔改的心，并使我们有力量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信靠主的救恩，在主恩助之下悔改，承认我们每一点违反上帝律法的罪，不但求主赦免，而也求主洁除我们的罪，才能使我们不断地得蒙主的赦免，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并不断地得蒙主的恩助而日益成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不断地因信诚义。我们接下来看看他对和罪相关联的律法是怎么看的。二，他对律法是怎么理解的。第2章中说，10条诫命并不是真正的律法，律法是爱。表面上标榜律法的2大总纲，实质是蔑视、否定严格遵守上帝诫命的必须。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发现10条诫命并不是真正的法，英文是10条诫命并不是真正的律法时，我所经历到的震惊。实际上，在贯穿永恒的宇宙历史背景下，10条诫命应该被看成是一项较晚的发展。让我们从银河系来看，人不必用很长时间和花很大精力去思考，就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在十条诫命中所表述的律法，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宇宙性的。第二章二十页。以上这些说法是直接违背主耶稣的教训的。主耶稣在世时曾亲口宣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这里的律法是指上帝的道德律法，包括上帝的十条诫命和其中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这里的先知是指先知所讲的一切有关道德的教训。只要看一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节两处经文，就可以确知。只要继续看下文，就可以知道。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原文也含有实行的意思，以下相同。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意思就是也要被当作最小的而加以废掉，意思就是永远灭亡。看下面主耶稣自己所做的解释。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使拉家的，意思就是无用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使磨砺的，意思是愚笨的，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十九节、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二十七至三十节。上帝十条诫命的原则和属灵经义，以及贯穿在其中的两大律法总纲，不但是永远不废的，而且早在人类世界被造以前就已经存在，在亚当夏娃被造时就已经印刻并启示在人心里。以色列人的先祖早就明白并遵守上帝十诫的律法，只是因为以色列人长久地在埃及为奴，对十诫已经记忆不清，也不够重视，因此上帝特意在西乃山亲口向以色列人宣布律法，并亲手刻在两块石板上。上帝的十诫的法版是被放在上帝宝座下的约柜中的，象征作为上帝宝座的根基，统治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不但地上圣所中有上帝的宝座和约柜，而在天上的圣殿中也有上帝真实的宝座，宝座下面也有约柜，又称为法柜。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十五章五节，其中藏有上帝律法的真正的原本，是统治全宇宙的根本大法，众天使也都要遵守。经上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诗篇103篇19至20节。撒旦堕落前也曾经是 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书28章14至19节。上帝赐给人类的十条诫命，正是根据天上的上帝律法的原本，结合人类的经验和语言而制定翻译出来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被提升天以后，将要在天父的家中，也就是上帝的乐园，也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中，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住在一起。那时候众天使和我们得救的上帝子民要遵守同样的上帝的律法和安息日，直到永永远远。怀艾伦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说，上帝的律法在人类被造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天使们也处于上帝律法的管理之下。撒旦堕落了，因为他违反了上帝治理的原则。亚当犯罪和堕落之后，上帝的律法没有任何变化，十条诫命的原则在堕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且是以一种适合于圣洁生灵正常状态的情况的文字存在的。选自《属灵的恩赐》第三卷295页。乔治赖特说，法英文是律法，是统一的，并非有许多的原则形成法的基础，而是只有一个。在其最基础的层面上，法英文是律法，可以被概括为一个字，爱。对未堕落的生灵而言，可以认为必要的律法具有两个部分，爱上帝和爱彼此，第2章23页24页。由此可见，他认为天使和未堕落的生灵都是没有具体的律法的，只有律法的两大总纲，爱上帝和彼此相爱，甚至概括为一个字，爱。他认为上帝的十条诫命是人类犯罪堕落以后才有的，而且是消极的，将来也不会再有。这些看法显然是违背圣经教训的。既然有律法的爱的总纲，就必定有律法的具体内容，否则就不能成为律法。其实如果单单有爱上帝、爱人这两句纲要，却没有十条诫命的具体原则、内容和其中属灵经义的教导，是不能使我们真正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的。其实，十条诫命中的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无限深广，如上帝的十条诫命所属的两大总纲，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路加福音10章25至28节，马太福音22章37至40节，雅各书2章8至12节。十条诫命的属灵经义是要我们在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参看马太福音5章21至22节、27至30节、约翰一书3章15节、以西结书3章18至20节。实质上，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都可以看作是上帝诫命、属灵经义及其两大总纲的发挥。主耶稣一生圣洁无瑕的榜样，也可以看作遵守上帝诫命、属灵经义及其两大总纲的完美典范。马太福音5章17至18节，成全原文含有实行的意思，看诗篇40篇7至8节。 因此，上帝十诫律法的属灵精义及其两大总纲，实质上也就是要我们在自己的心灵品格上不断地求靠圣灵的大能，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榜样，就渐渐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7-18，也就是要我们不断在主里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5:48。再说，家有家法，国有国法。上帝统治全宇宙，自然也有上帝的至爱、至义、至圣的道德律法。正如我们看到，上帝的宝座下有法柜，其中存有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宝座的根基，统治宇宙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也正如主耶稣以上所说，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否则上帝宝座的根基就要被动摇，统治的基础就要被摧毁，宇宙也必大乱。我发现乔治赖特在本章中一连两次有意将上帝的诫命轻蔑地称为摩西十诫，是很错误的。2:20，也不指出圣经中两种律法的区别，反而不符合事实的污蔑讽刺本会的信徒说，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因诸如诫命、律例、典章之类的东西而激动不已。看2:19。其实本会信仰有基础的信徒都明白，圣经中有两种律法，一种是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等，是古代以色列人所要遵守的，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另一种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包括上帝的十条诫命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律法总纲，是基督徒永远要遵守的。圣经上从来没有将上帝的十条诫命称为摩西的律法，更没有称为摩西的诫命的。相反，圣经上一贯称十条诫命为上帝的律法。7:7-14:22-25:8:7-9，或上帝的诫命。5:3-9，哥林多前书7:19，传道书12:13-14。因为上帝的十条诫命是上帝亲口颁布，亲手刻写在两块石板上，而不是通过摩西的口与手颁布的。而摩西的律法就是十条诫命以外的一切遗文、治安、律例等，则都是上帝通过摩西的口颁布，并记摩西的手写在书上的。再者，十条诫命是安放在约柜内，作为上帝宝座的根基和统治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看出埃及记25:21，启示录11:19-15:5。在西乃山上帝当众颁布以前，早就已经存在，早在人类被造之时就已经印刻在人心里。2:14-16，创世纪26:5，出埃及记16:28-30，20:1-19。而摩西的律法是后来才有的，又怎么能将上帝的十条诫命称为摩西的律法或摩西十诫呢？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这一问题就有清楚的认识。论到那些称十条诫命为摩西律法的人，马丁·路德说，你应当这样回答他们， 假如十条诫命被称为摩西的律法，那么摩西出来的太晚了，因为十条诫命不仅在摩西之前就有了，而且在亚伯拉罕与众先祖之前也已经有了，并且他们也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即使摩西未曾出世，亚伯拉罕未曾诞生，十条诫命从一开始之时也已经在全人类中掌权，正如过去以来已经这样，以后仍将这样。以上选自马丁路德文集第20卷1952条。乔治赖克一方面笼统地强调律法就是爱，也就是指律法的两大总纲，爱上帝和爱人，而另一方面又轻视律法的具体内容，也就是上帝亲口吩咐我们遵守的属于爱上帝爱人的十条诫命。这是完全违背圣经教训的严重错误。我们必须认识到，律法的两大总纲和十条诫命的具体内容是互相包含、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不应当只抽象地强调律法的总纲爱，而轻视遵守十条诫命的必须。使徒约翰说，人若说我认识他，他指上帝，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又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二章四节、五章三节。上帝在宣布诫命时，也亲口勉励应许我们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主耶稣也同样勉励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原文和诫命是同一个字，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5章9至10节。主耶稣也曾特别教导前来求问永生之道的少年官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章17至19节。乔治赖特对主耶稣的这段教训显然是很反感的，认为是属于律法主义者的思想。当然他不敢这样批评主耶稣，只好对这段经文加以曲解。他不是从正面去加以正确的解释，而却将遵守诫命的必须轻视为消极的限制，甚至是律法主义者。事实上他在本章中就是这样处理这段经文的。他说，少年官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就少年官自己的问题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隐者暗，其实主的回答中也有积极的吩咐，并也指出了爱人如己的律法总纲，也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还有，他没有引露主回答中所说的最重要的话，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少年观回答，啊哈，所有你说的这些事情我都已经不再做了，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吗？耶稣说，好吧，如果你真是认真对待这件事的，如果你真是想成为完全的，那么去变卖你所有的，并全然服侍你的邻舍吧。少年官没有料到会有这种答案，他喜欢义的限制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停止做一些事。耶稣向他指出义的持续领域，在此领域中对他人的真正关怀没有限制和终止。此时少年官畏缩了。律法主义者喜爱谈论消极的和细微的行为。以上选自第二章25-26页28页。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但是对于这句话，我们必须加以两点正确的理解。第一点，这里所说的就当遵守诫命，不单是指遵守上帝10条诫命的条文，而也当遵守10诫的两大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并爱人如己。不但是指遵守10诫的字句，而也当遵守10诫的属灵经义。10诫的属灵经义要求极其深广，它要求我们必须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例如主耶稣解释第6条诫命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有古卷在凡子下架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使拉家的，意思是无用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是愚笨的，难免地狱的火。使徒约翰还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还是从消极方面来解释的。如果从积极方面来解释，凡是见死不救、见难不济、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也是犯了杀人的罪。马太福音5章21-22节、27-30节、约翰一书3章15节、雅各书4章17节、以西结书33章7-9节。第二点，对于上帝的诫命，我们必须凭着信心靠赖主的救恩去遵守，因为上帝的诫命只能使人知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罗马书7章7节、3章20节、4章6-8节，只能为人提供一种至圣至义至爱的崇高标准，却不能赐人力量去遵守达到。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靠自己遵守上帝的诫命而得救，幸亏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去我们一切违背上帝诫命的罪，而使我们因信称义，并且有主耶稣的恩助能使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离罪成圣，爱主爱人而因信称义。因此我们必须借着信心靠赖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讲的具体一点，也就是要在基督里不断求靠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思想言语行为上每一点违反上帝诫命的罪，并且要不断求主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遵守上帝的诫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 并且不断地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乔治·赖特说，我想提出，基督徒面对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错误使用上帝的律法。当然，我希望我们都知道，人不能通过守律法进到一种与上帝之间的拯救关系中。第二章三十页。其实我们必须明白，人必须借着信心靠赖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律法，包括十诫和两大总纲，才能进到一种与上帝之间的拯救关系中。正如主耶稣所指出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